世间的觉悟呢？为什么我现在才讲这个世间觉悟？要去除你们的疑惑，因为你们还会，因为你们一下听到这个佛法的觉悟是本来的用意，然而你有可能回去面对人间的时候，你又混淆于人间的觉悟这个内容了。这就我常讲啊，在中国哈，明清之后，因为呢，离佛更远，离开大唐盛世那个时候，或者更早的南北朝，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呢，刚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或者叫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刚开始接受到佛法的时候，充满着认知、探寻、整合的这种勇悍之心。那么呢，这个时候对于佛法的理解是相当的努力、专注、深刻。他不会去寻求跟其他中国固有文化或者人间或者是人间的价值的整合，他不用需要，他不会也无暇这么做。到了隋唐之后呢，随着国家当时政治的安定、稳定跟富庶之后，以及基于过去的这种深刻的对佛法的理解，形成了开花结果的状态。因此唐宋之间的佛法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无论就解无论就行当中的丰盛之期。我现在跟你讲佛教的历史了啊、哦、那这是佛教这样子的丰盛历史呢，随着南宋的南迁之后，国祚的一个汉人为主的对佛教的持有者，当时是汉人，那么也部分的由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持有的这个佛法，他们也持有的不错。然而随着这个政治文化的一个主流往南迁，并且相对萎缩的情况之下，整个社会环境也形成一种比较偏安萎靡跟心量比较不敢扩大的情形，这就是南宋。那么到了南宋之后，经由这样子的再下来的这个元朝的外族统治，它纯粹是为了统治汉人这习惯于已经2000年多的一个汉人政治形态，然后他一个外族人来统治他，他急需要一个更强大而足以跟汉文化对抗的精神内涵来作为他政治上的运用。这就中国人一向就是在儒家的观念里头啊，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的环境里头，读书人啊，几乎以完成政治的理想为他生命的重点。我是指传统的文化人，而非佛教徒的这样子的一个儒家思想笼罩之下，就这样子。那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这绝对是有问题的，这才会造成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的过度狂热的这种情况啊，这是因为他的生命就在这里。OK， 那这个我们暂且不表了。那但是呢，他知道内在的精神力量可以形成他政治上的正确跟抗衡，所以元朝呢极力的引入了什么？引入了所谓的当时所谓的喇嘛教，他有他政治上的目的。然后这样一引入之后，他就压抑了以汉传武佛教为代表的汉人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当然真的是知识分子都知道，儒释道三者当然是以释佛教的精神思想最为庞大深远，而且对于他的实践也最扎实完整。他有他的出家人嘛，儒家有没有出家人？没有嘛，有军功教没有错了，但他不是出家人，对不对？那道教呢，当然也有出家人，可是呢基本上他们都努力在抓鬼跟渡亡，或者写符箓帮你呢消肚子痛牙齿痛这一类的对。所以说他们的形成在社会上的主流呢，慢慢也一向不是很顶尖，唯有佛教足以跟上至群王帝王这个百帝王这个百官，下至凡夫走卒，他都有他应对的方法，可以说广泛的深入到社会的各层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再引入喇嘛教以为抗衡。 而这种抗衡使得汉传佛教在那个时代又本来就弱了，本来在南宋之后就没了。在南宋呢，我刚刚讲了，随着国祚跟政治环境的一个退守南方啊，这个整个民族性思考性呢就已经在萎缩状态了。然后到了元朝的时候，他又极力的引入喇嘛教，又有意无意的压抑以汉传佛教为主的这主要精神思想，又压抑。那这情况又使得汉传佛教在那个时候又受到了一次，你说伤害也好，你说怎么样也好，这里头更别提，这当然这当中还形成了三次的灭佛，在更早之前呢，这里头当然也一定是影响的，不过影响没那么大，反倒是这种政治势力的慢慢的转移呢，其实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更加的严重，因为灭佛，它大灭，它就有大兴，你懂吗？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倒是那个慢慢转变你，慢慢转变你，慢慢扭转你，慢慢的弱化你，你根本不知道。就好像说你吃坏肚子，马上肚子痛，懂得去医生找医生。可是如果一天给你0.00几克的砒霜去吃啊，你不会知道，你不会觉得你中毒，懂吗？懂吗？而长期来看，这样的政治环境的转变，形成了汉传佛教的一个更加的衰落。到了明朝的时候，虽然他也努力的想要做重新做回汉传佛教当年的翻译事业，那么呢，他同时也要表达的，他要直追一个汉人皇帝，要直追隋唐的这种企图心，所以他发展的方册本，也就是我们的精装方本呢，早年是用竹简嘛，再来用竹帛，再来用那个折叠本那样做经典，他在明朝的时候开始发展出整本装订的这个样，然后他也大量的在什么印什么了大藏经，并且将大藏经送往海外，表达了就像现在的好莱坞一样，好莱坞基本上是美国在推展他的文化，他的文化价值跟所谓的他们所认定的价值，包括商业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的一个主要的孔道，你懂吗？那么同样的，他以送出这样子的方册本呢的大藏经呢来表达大明帝国的文化内涵，但是事实上这已经是我们事后来看，无论是那个时候翻译的经典啦，除了翻译经典的强度优质度也都有限，重要性也都有限，然后再来呢，那个时候所形成的修道气氛呢其实又断层了，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明朝重要的一种佛教思想。我告诉你哦，你读遍了佛教史，你不一定读到我这些内容，你要注意，日本人弄了一大堆佛教史，瞎扯的一大堆，那你看了会中毒的，我建议你暂且不要看，你先把佛法弄清楚了你再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明朝佛教形成了一种所谓各宗融合的这种观念，就来了。其实各宗都很强的时候呢，他们荣获有对立啊，不妨碍佛教的弘扬。当各宗都很弱的时候，他要互相靠着，你懂吗？你吐一点水，我吐一点水，彼此来活着，还需要这样。这并不意味着佛教融合不好，而是说当融合意味着至宗的陨落，至宗的不正，那这种融合就形成了危机了，因为越融合会越模糊你至宗的什么的价值跟论述。佛法的论述可以从很多个表面上去论述，也就是我们强调是各宗各派应该可以独立的表述他自己的佛法，应对的不同的众生。然而到了明朝的时候，这种情况随着这样大历史的演变呢，它越来的越弱化，所以从明清一直到民国以来，很强调的一种融合概念确实存在着。我们不是说这种融合不好，而是这种融合影响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佛法的特殊性，各宗各派所看到佛教各种修行法门的专业性，它就越来越模糊，你懂吗？ 那这样子啊，念佛的人也参禅，参禅的人去学教，学教这个教也学，那个教也学，天台华严都说好。那这样的话你专业在哪里？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看看民国来就常常讲八宗共弘，有没有？八宗当然要弘，但是最好专弘，不必要共弘。你说没有了，太虚大师这么说的，你算老几啊？你怎么改变太虚大师的说法？我告诉你，太虚大师在那个时代不得不这样说，那叫做应激说。就好像太虚大师一再的说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第一个文化，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慈善，第三个教育。我告诉你，今天这三个呢固然也是佛教应该做的，然而真正今天佛教最重要的救生圈其实都不是三个。我们讲救生圈嘛，就是不做会死嘛，其实是一个修行实证。今天已经换成那个了，现在我们缺的是修行实证。文化很多人搞，很多人很喜欢搞，教育也都在搞教育，教育这里不是在讲教育吗？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都有足够的经济力跟自主力可以做教育，以前封闭时代不能嘛。好，那么现在慈善，哇，那慈善更别说了，对不对？台湾到处都嘛慈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慈善会啊，所以说 OK 的嘛，那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是解脱持证持修解脱，这是根本的救生圈。所以不一样了，看到没有？因此太虚大师所说的共弘，在今天来讲其实是专弘，更需要。因为唯有专才能持修，才能专证，才能持证，这样懂吗？你立下立下，样样通，样样松。好，就在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开始谈人间觉悟的层次？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导入了如佛合一的观念，这样懂了吗？诸位啊，天下名山僧赞多，天下好话佛说尽，佛为大智大圣，正遍知明恨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的名号有十种名号，天人师善事世间解，他有最究竟的圆满觉，对不对？这样究竟圆满觉，他是一法不缺，一物不缺，一行不缺，这样了解吗？因此世间的觉悟本来也是佛法觉悟的一种，但是你说要拿世间的觉悟来整合佛法的觉悟，那就变成有二咯，那就变成佛法有缺咯，还要拿人间的法来用咯，你听懂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佛不圆满啊。尤其是大乘法，声闻法当然不圆满，我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他仍然让爱他的人会凡夫嘛，爱他嘛，还会恐惧嘛，对不对？可大乘不会啊，是不是？尤其大乘才是佛陀出世的真正本怀。法华经上说，我为一大事因缘，为开示悟入佛之见而出现于世，这就是佛的觉悟的目的是这样。因此佛的觉悟是究竟圆满，一法不缺，一行不缺，任何一行都不缺的。那他不需要再引世间的道德，引世间的觉悟，引世间的哲学，引世间的科学来融合它。但是当然他可以说，从佛教角度来看说，是的，那科学对，是的，佛教也承认那是道德，啊，那是可以的，懂吗？也就是说，一切的道德，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哲学都可以做佛法的注脚，但是不是说那是佛法有缺，这样子不名为圣者，不名为圣智。那么同样道理，如果一切的科学的结论，今天科学的结论，或者哲学的结论，或者人间道德的结论看起来与佛法相违，我告诉你，那是他错，不是佛法错。如果是佛法错，你就不名为佛弟子的信仰，你不是真正的皈依佛，你要了解。那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专制了？所以说你要用正思维，你要去思考，我告诉你这个结论，但是不是逼你相信我这个结论。然而如果你不建立这个结论，你就会引世间觉悟入佛门觉悟，你就会毁坏了佛法不共世间的圣意，懂了吗？懂意思了吗？这句话有一点深奥，但是我们这样讲。孔老夫子说不孝有三，什么？接下来我们佛教讲无后最好，不是无后为大， 为什么呢？无后表示不受后有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说啊，你周身下两百，哎，一子得道是九主升天，啊，你变两百，听有无？听有无？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对抗了，对不对？对不对？是啊，就人间价值来说，大家男婚女嫁合理啊，男要不婚，女要不嫁，一堆宅男宅女，一堆旷男怨女，这个世间很恐怖呢。很恐怖呢，我两个昂阿婆，但是我昂一出去以后，拢专一寡妹妹，不爱娶，不嫁，阿公你啊，行嘛好，要嫁阮先生，你会惊未？你怕不怕？外面一大堆都是不嫁的女生，你把你老公放到那里去，简直是小羊入虎群呐、啊，还不是狼群而已，有够恐怖。就世间的价值来说，男婚女嫁。必要的，它是维持人间的平和。可是就修道的价值来说，那是轮回的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古人呐、啊，在人家生小孩的时候，然后呢要求他皈依师，皈依师父啊，你帮我写一个好的对联吧。我忘记他的上联是什么了，然后他写一个下联是这样：父死、子死、孙死。然后他说：“阿君生我生孙呢，叫你帮我写一个好对联啊，你怎么帮我写成这样？”那老和尚说：“啊，不然我改一下好了。”那说：“好吧，你改吧。”他就改成：“孙死、父死、祖死，孙死、子死、父死，这样好不好啊？孙子先死，然后儿子才死，然后呢父亲才死，这样好不好啊？”那当然不好。所以他说：“啊，不然就是父死、子死、孙死，这是合理的、啊。”同样道理，人间的价值，人间的价值呢，在某个意义上 是你的价值。当你不修行的时候，它是价值。可是当要讲到修行的时候，它可能有对抗。这个时候，身为佛弟子，要用理性来分析。我们不是在二选一做对立，我们不在考联考，不是他对就他对，而是我们知道适用的程度不同。身为解脱法，尤其是大乘法，你更要勇悍地了解到世间的觉悟有可能符合佛法。那么他说，我们说他是佛法的注脚，如果他跟佛法相违抗，他无效。就解脱立场来说，是他无效。就好像说民法违背宪法，是民法无效，不是宪法无效，意思一样。佛法是你生命中的宪法，你才名为皈依法，懂吗？皈依法的意思，依着佛法作为人生的最高行为准则，那么它就是你的宪法。结果你现在觉得宪法不足，还要引入世间觉悟来弥补它，那表示你对佛法的认知不够深刻，不够完整，不够坚定，不够清楚。所以我们这里会先讲到觉悟法，然后才回过头来还要再谈人间的觉悟。原因在于太多基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不得不整合所谓的人间法作为当时学佛的方便，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如佛合一，或者圆汝入佛。常常我们看到的是佛皮如骨，更可怕是这样哦。佛皮如骨，听懂吗？佛皮如骨是表现出怎么样子？我看过这种人哦，我的学弟学妹，我刚开始出家两年的时候在清凉寺，有一次呢，我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就在外面演讲了，那演讲他听过我演讲，然后我毕了业又出家了，他们打听到我了，然后就跑到清凉寺来找我。那一对男生女生，当然这样就一对男生女生，我看他们一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恶兆是这样子的，凶兆是这样。然后你要学佛，你不要男女就这样走那么近。哦，你要真的不是学佛，说你想出家了，学佛 OK， 学佛你一样去组织佛教家庭的都 OK。我是说你要出家，他来问我是要出家，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是如是，出家好，但出家怎么准备？出家如是，那出家怎么找？男生找男生，女生找女生，哦，那么男生到纯男众的地方出家，女生到纯女众的地方出家，不要去混淆。这是民国以这是台湾以来的佛教所形成的一种。并不符合戒律状态的状态，哦，本来自古以来佛陀的戒律有一个规定，男众纯男众，女众纯女众。 啊，我讲了这个，跟他讲了哈，比跟你们讲的还久的久，因为我想说他们要出家嘛，讲完了，讲完了之后没多久呢，我又在别的刚好有一个什么长老的什么法会啊，我去当代替我师父做贵宾，那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又在那儿了，我说哎，你们不是说要去准备出家吗？怎么在这里？他们就支支吾支支吾，最后在跟我讲说，他们跑去了哪个居士团体的，那个居士团体的那个负责人啊，跟他讲说啊，哎，这个哈、哦，哎，在家比较好修啦，哦，出家难修啦，哦啊哈、哦，在家其实也可以修啦，因为哈、哦，孔老夫子如是说，什么什么如是说，啊，他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佛皮如骨，你懂吗？我想做一个在家人 ，OK， 他理解世俗的觉悟，这也是对的。可是当他的主从是混乱的时候，这就是不是真正佛教的觉悟，这样懂的意思了吗？这样懂的意思了吗？那好，我这样说只是个原则，我要问你的是，如果你在于你所皈依的佛法当中仍然觉得有所不足的时候，那就是你的问题，那怎么办？要再去找寻什么你对佛法的认知，他的觉悟的内涵还有不足，你当然是可能这样子的，可是你要说这个不足要由其他的世间觉悟来给予整合跟弥补，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佛陀为大智者，他就人间的事跟出世间的事这两套他都顾虑到，他甚至于教过说在家的太太要怎么样跟他先生相处，在家的先生要怎么疼惜他的太太，他连这个都教。哎，所以说这是什么？这种觉悟它具足的人性，也具足的道德。那么只有一种觉悟是世间觉悟当中呢会跟佛法有冲突，就是形而上的觉悟。什么是形而上的觉悟？有一些我们讲非佛教，但是它又很接近佛教，现在在网络上面很多在流传着在西方，在台湾也有，我们都把它定位为 New Age， 有没有？新时代。像这种呢，曾经有一些影星啊、歌星啊都加入这种，他们呢看起来呢也在讲一个和平 peaceful， 然后呢 love， 他最爱讲这个了，然后讲呢你与大自然合一，听懂吗？然后呢与圣性最后呢进入一种圆满的最 peaceful 的那种和平状态、祥和状态的光这一类的。然后呢再谈什么样，谈宇宙万物外太空人如何如何，他连这个都谈进来哦，他常常把什么物理学啦、什么也都谈进来哦，然后谈内在里头的上帝啊、佛陀啊，他把它等同价哦，等价哦。你要知道人家上帝是上帝，他创造主，哎，佛陀不是创造主，佛陀是觉悟者，那两个人讲不讲的咯，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有一次我大学的时候，我跟我那位还是那位双胞胎弟弟啊一直在谈佛法，哇，他很努力的听哦，他说有时候他平常啊早上闲闲没事也会看看我的节目啊这样，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哦佛法多好多好，他也听了，是是是是是，哎呀太好了，我说怎么样，你觉得佛法怎么样？他说太好了，然后接着他就讲一句话，我们上帝能够创造佛陀实在太了不起了，龙德龙德，我的一切庄严通通庄严他的上帝去了，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懂吗？没关系啊，谁跟你佛陀多厉害啊，通通我们上帝造的。算了啦，那反正看在弟弟的份上啊，也不要多说了，总而言之也很好，这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懂我意思吗？那么我们讲上帝，其实上帝还不算形而上，我刚刚讲那种 New Age 那才是形而上，他把上帝的佛陀啦什么的宇宙神秘力量啦、和谐啦、最终生命的光啦、生命的本然啦，通通拿来谈哦，他都把它等价起来，他最后到底是什么他还没说，是形而上的，你懂意思吗？反正就是讲那些你听起来很愉快的、很融合的，他还告诉你哦，也要 meditation， 也要做禅定哦，禅定当中有最祥和的自我你会找到哦，哦，西方人最喜欢这些，到欧洲到哪里都有，这样懂吗？ 这样子，这种 New Age 的这种观念里头隐藏了又佛又神又上帝又神秘，然后呢最终你的心灵就是与一切宇宙万法合一。哇，讲起来好像又有点像佛教哦，在某些佛教一即一切心即万法这种观念又有点接近哦，然后就有人嘣跳进去了。刚刚我说是世间的人性道德结入了佛法，好吗？把它拿来做佛法的一部分，现在又有一部分人把形而上这种东西啊又当作是佛法的一部分，这样懂了吗？懂了吗？我要再告诉诸位说，这些是世间人的一些价值道德概念，以及他在冥想当中以自我为核心所对望出来的，跟本质上没有离开我执，他连阿罗汉都还不是，这种形而上的认知，这样了解吗？这种 New Age 的东西哈，很多人开始在接触，然后他才接触进入佛法，就被他影响，这样懂吗？所以我这一标科呢，目的是要告诉你要注意它的差别，这样懂了吧？ OK， 我们 page down 下来，下一页 OK， 所以才提到了所谓的菩萨的觉悟，谈到这里。那好了，接下来是佛的觉悟。佛的觉悟理论上说是不必要说，对你们来讲太深了。佛还有一个觉悟，因此因为菩萨有众生可度，佛的觉悟简单说已经到了没众生可度更深的觉悟。好奇怪哈、哦，有人开始会皱眉头了，奇怪怎么会这样？不是小乘的觉悟不够圆满，大乘的觉悟叫做菩萨的觉悟。什么叫菩萨？菩萨叫觉有情，就是觉悟一切有情众生，这种觉悟才更是觉悟嘛，不是吗？那怎么还会有佛的觉悟？我们这里讲的菩萨觉悟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声闻人发菩萨心的这种觉悟，因此它是有众生有度化有可度的这种对象，有众生的迷而有我的度，然后由我去度，简单讲就是这个，这样叫做菩萨。这叫做这种菩萨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大乘，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只是理，这只是形式上行菩萨道行事。天台的专有名词叫做四六度，四的六度啊，不要讲这些名词了。总而言之，就是说他行的是一种度化众生的行为，但是对于佛的最佛法的最究竟最深刻的实相之理还没有完全的觉悟，这样懂吗？那这样他会形成什么状态？他会形成他有度众生，而也有众生给他度，而也有度的方法，而也有度的完成。那么佛呢？佛就刚好与这个又不一样，是他没有众生可度了。那没有众生，佛来成佛干什么？佛来成佛是示现的啊。与我们来说是由我们可以度，可是就佛的立场来说，他可不认为有众生可度，再来也没有度的方法，也没有被度的结果，因此这是什么状态呢？是一种完全的实相状态，这是佛的觉悟。当然离我们远了一点，我们必须经历什么？我们必须经历对于小乘的理解的觉悟理解，然后进行菩萨觉悟的努力，最后你的知见导入到佛的最高知见，也就是天台中所说的实相。实相这个实相的道理呢是什么道理？我们这样讲好了，简单的说一下啊，你的一念心到底是心外有法，是这个宇宙呢是由你的心来完成，来是离了你的心有宇宙呢，还是离你的心没有宇宙？心是念头，是你的心念，万法宇宙是万法，这两者到底是一还是二？一就是说同一个，还是二？两个对望。如果说心是心，万法是万法，那当然就有这个心，拥有这颗心的佛去度那心外的万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那就有所度，有没有看到了？那也相对的有那个众生是在苦恼中必须被度的，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说就叫心悟二缘的时候呢，就会有能度所度的观念了，对不对？有没有？ 哦，看到了 ，OK， 好了。但是如果心物是合一呢？哎，这也不对，因为说明为一，那明明我的心跟你的心是不同一个啊，对不对？你在造业，你轮回啊；我造业，我修行，我得利啊，这不同一个心啊，所以它又不能够说是同一个。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那么到底心跟物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不能够用二元论来看。二元跟一元同一个观念，刚刚我虽然讲到的心物一元，那是不得已这样讲的啦。其实没有二就不会有一，在实相的观念，这有点形而上哲学了，总是要讲一点这个嘛，都在讲开玩笑的话，好像让你听了没什么。其实最终天台的最核心的观念是这样子，实相是不二不一，就不一不异，不一不会是一个，也不会是两个，异就是两个异嘛，你跟我有差异嘛，不一不异。所以心这一念心呢，聚万法。什么叫做聚？华严经讲一心法界，法界一心。你看啊，有一心有法界，心跟法界是对望，有先后，或者有平等都没关系。它在空，它在平等上面就有心有法界，所以心看到法界。所以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有没有唯心造嘛？所以心来造万物，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色，是不是这样子啊？哎，这就是很有名的心造万物的观念。你们上一堂课所听到的唯识，其实也不离开这个观念，对不对？那说要转识成智啊，那有识要转啊，对不对？就有识要转。那在佛的觉悟里头呢，不转世，说心不可得，说物不可得，说一心生万法不可得，说万法生一心也不可得，说心独立于万法不可得，说万法之外有心也不可得。也不是因为有心看到万法，也不是因为有万法才有心。你要知道很多种情况感觉起来是有万法才有心哦。你比如这样，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存在？你的存在就是你有心嘛。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存在的自我感？你怎么感觉的？看到自己有肉体吗？感觉自己肚子会饿吗？用眼睛看出去有那个爱恨吗？用耳朵听，不是爱恨了，有喜有不喜嘛？用耳朵听进去有爱恨嘛？啊，用心感觉一个对象才升起苦乐嘛？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心不晓得在哪儿？可是对了境，你才会被诱发自我感的哦。不是你到底那个自我感一直在哪里来？一直在整个法界当中有自我感哦。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是因为有法界才有心哦。法界就是指万法的界限，万法所存在的环境时空啊。这些万法实在存空，使得你有心的感觉，有心的感觉，有自我感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本来小孩子他还不懂得解读美丑好坏，他不会有爱恨情仇。慢慢的他解读外在的环境，有美丑好坏，有得失了，他开始爱恨情仇就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他那个天真慢慢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心常常被外界转的哦。心它孤立存在吗？你命心不可得啊，所以心不离万法。然而你说心生万法，对不起，心明明常常被万法所定义才叫心，根本不是心去定义万法，所以说心怎么能生万法？然后话又说回来，有时候却我们说啊，这个你们上一堂课不也提到了吗？提到说心去看到一条绳子，然后害怕它是蛇，对不对？结果那个你的害怕就产生了，也就是心去解读万法的时候呢，你的心产生反应，或者说心去看万法是由心决定的，也有这种观念。唯识学就是观念，是心决定了万法，也有这种观念哦。那么天台宗更加的进一步，他从空性当中告诉你说，心跟万法的关系各自无法独立啊，也没有两个啊，也不能一个，这才恐怖。两个你可以独立看， 在科学上就是这样，两个，对不对？然后我看他，然后我看他，这叫两个。他说非也，不一，不一，不异，不异，不是两个。好了，那这样的话就一个吧。还有跟你讲，不一也不能一个。然后再来，他们的因缘关系呢？一般来讲，心生万法，有心先有心，然后生万法。唯识学就这么说，华严宗基本这么说，有真心，找到你的真心。我们天台宗也常常这样讲，那是不得已的，这样容易懂。但天台宗更深刻的意思不是这样，天台宗真正佛的觉悟不是这样。你看看啊，有心然后生万法，糟糕了，心是存在的。我告诉你，心在某个意义上，它是不能用你的意识当中认为存在那个存在。什么叫存在？能生万法，能够流转，那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生生灭灭，我们说它叫存在。天台宗告诉你没有，它没有那生生灭灭，那是你经验中的存在，不是心，不是你经验中的存在。这句话你很难懂，以后你要在悟当中、悟境当中去懂，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跟你讲。那么因此呢，天台宗认为心跟万法的关系是什么呢？不是心生万法，非众，非众就是说不是心来生这个万法，心在前嘛，生万法嘛，就母亲生小孩不是母亲在前吗？那儿子在后嘛，对不对？叫做众，时间上的众轴，非众，他说非众。然后呢，也不是心万法二元对立，叫做非恒，如一至三点，如一至三点，一至三点是这样。它这三点呢，不是竖的啊，也不是横的，有没有竖的看不到？你直的画下来，还有两点在外面嘛？那你说横的，横的画过去是画到两点而已，还一点在外面嘛？所以他说非众非横，不是谁生谁，也不是两个存在的个别物在那里。如是理解到心与万法的不一不异的本然之相，它不等于心，但也不离心。它的物理解误入之后，心是当然不是你理解的那种我执相，所以破了什么？破了小乘，就是达到了小乘的觉悟，非我。那么呢，他也知道无有众生可度，无有能度之法。他也达到了菩萨，他能够觉悟一切众生，不离一切众生。为什么？因为万法不离心嘛，所以众生不离这一念心，对不对？所以他完成了菩萨的觉悟。然而他要告诉你，心与万法不一不异，就超越了菩萨的觉悟。因为心与万法不一不异，心的本然相不垢不净，不垢不净。菩萨是怎样？菩萨是把凡夫的垢污垢啊，也就烦恼啊，把它度成非烦恼，懂吗？但是他说不垢不净啊，他超越了菩萨的这种观、这种觉悟了。听到了没有？声闻人说要度生死，菩萨说无有生死可度，所以菩萨超越了声闻。啊，菩萨说无无明，要破无明，要度一切众生。到了究竟的觉悟里头说，无无明，也没有无明尽。既然无无明，那众生呢？众生本来在无明当中了，对不对？现在没有众生了，因为无无明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又超越了菩萨的觉悟，这叫做佛的觉悟。糟了，这部分绝对是你难懂的，但是要知道，我们的见面不晓得未来还是多少时间可以见。今天我们把所有佛法的概念，包括历史，包括什么都告诉你的。那这个呢，以这个为本，就知道最终你的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佛法的精神，最终要走到佛的觉悟这里来。不要担心它很远，你先在小乘的觉悟当中，小乘的觉悟当中理解，但是不修入，懂吗？理解就好，不要修入，修入就糟了啊！你完全违背了佛法最终的目的嘛。然后呢，你透过菩萨觉悟利益众生作为方便。为什么？因为你终究是人，你终究把人当作一个对象，那那个对象有苦，对不对？包括你就有苦，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要先解决你的苦，你不能说啊，我无苦，因为佛陀说的，因为无无明嘛， 这已经更高的层次，你不可以马上就用，你要用第二个层次，菩萨的觉悟，这种层次法，这种层次就是说有无明啊，我要去度无明，我要帮助别人度无明，就好像我们华藏园区我们办这个活动，对不对？如果他一下跳到佛那里去执理费事，他就说执这个道理啊，就不要做这个事了啊，算了算了，反正我也无无明嘛啊，鸡瓜狼哎，你也不是真的有无明啊，你们不是凡夫啦，你们都是佛啦啊，不用度了啊，就不用办这个活动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要办这个活动，所以形成的是一种菩萨的方便行法，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然后呢，菩萨的方便行法却不能停留在菩萨的认知那里，要再进一步有我刚刚说那种佛的认知，那就是以天台为代表的最究竟的实相法。这种最究竟的实相法呢，它强大，它广泛到什么程度？一切密教，从唐朝的唐密到后期一直在发展的藏传密教，无论是弘光化什么身啊，修什么禅定啊，最终这些都等同外道。如果他没有这种觉悟。